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我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之里所赐给我们的。阿们。世上的故事当中，能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其中之一就是灰姑娘的故事。这是一个平凡的人通过水晶鞋作为媒介提升身份的故事。在世界各国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没有类似于灰姑娘的故事。据说全世界有超过700个类似灰姑娘的故事。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小豆鼠、大豆鼠和小豆鼠传这样的类似灰姑娘的传统童话，又如风月俏佳人这样的电影或青春的陷阱这样的电视剧，其整体内容与灰姑娘故事相似的作品也是无法数算的。而包含灰姑娘故事元素的故事或电视剧的部分内容更是不计其数。灰姑娘的故事是老一套的内容，即使不看到结尾，也能充分揣测出结局。因此人们一边指责又是这种故事，一边还是会热情地观看。因为这样的童话故事，大多数人曾经至少一次梦想过自己是那个主人公。此外，这类故事通常从偶然的爱情开始，以婚姻为结局，因此充满了幻想。童话《灰姑娘》是这样结束的：王子终于找到了水晶鞋的主人，与灰姑娘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并踏上了绿云蜜月之旅。然后字幕显示，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童话是这样结束的，但人生并不会这样结束。如果这个故事在现实中发生，接下来会怎么样呢？1950年动画片《灰姑娘》问世，50多年后，家庭录像版《灰姑娘2》推出。《灰姑娘2》从蜜月归来的场景开始，灰姑娘在蜜月里肯定度过了梦幻般的时光。现在她的身份从灰姑娘变成了王妃，灰姑娘正式成为了王室成员。国王吩咐王室的管家们从头到尾教灰姑娘王室的礼仪，从此王室的派对将由灰姑娘负责准备。一开始，灰姑娘对王室生活感到陌生，她不仅要穿与以往不同的衣服，还要使用不同的语言，吃的食物也与之前截然不同。在派对上，她的座位也是固定的。如果灰姑娘虽然成了王妃，却不遵守王室的规矩，或者无法适应宫廷生活，会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灰姑娘出身平凡，可能是普通人家或者没落贵族家庭，而参加王室宴会的人，尤其那些女性，大多出身王族或者显赫的权贵之家。当他们谈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话题时，那灰姑娘可能会沉默不语。特别是当这些女性津津乐道地炫耀自己娘家的显赫时，灰姑娘只能默默无言，因为她的父母早已去世，继母和她的姐姐们不仅不能给予她支持，反而视灰姑娘为眼中钉。此外，即使是王子，她的丈夫也不能对她温柔相待或尊敬她。男女有别，再加上他们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王子无法理解灰姑娘。而且王子忙于处理国内外事务和王位继承的问题，早出晚归。臣子们似乎也在窃窃私语，王子应该有比灰姑娘王妃更合适的王妃吧。如果有人介绍邻国的公主给王子，灰姑娘的心情会更加沉重，心理上的伤痛会越来越深，于是自卑感变成了抑郁症，没有安眠药就无法入睡的日子将会不断持续。灰姑娘成为王妃，完全是王子的选择，因此灰姑娘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王子选择灰姑娘，并不是为了每天举办宴会与穿着水晶鞋的灰姑娘跳舞，他希望灰姑娘逐渐变成适合王室的人。如果说灰姑娘因为王子的恩惠而被选中并与他结婚，那么现在变得像一个真正的王妃，则是灰姑娘的责任和义务。灰姑娘越能适应王室的生活，她就越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王妃。今天的经文讲述了我们作为被神选择的人应该如何成长，就像被王子选择的灰姑娘一样。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为了将基督里所有的福分和天上一切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而选择了我们。这里的创世之前包含了在创造我们之前的意思，这意味着这是神单方面的恩典。据说在韩国，家庭最喜欢的宠物狗犬种是马尔济斯犬，而在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犬种是拉布拉多猎犬。假设您去了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家，然后那里有一只看起来非常可爱的马尔济斯幼犬或拉布拉多幼犬，那么这个幼犬呢，按照现在的说法说成是女孩，于是你对朋友说，将来那只宠物生了小狗后，务必把第一只出生的小狗分给自己，并且得到了朋友的承诺。这样一来， 将来要领养的第一只小狗，就在它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之前就被选定了，并没有见过那只小狗，也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那只小狗可能会健康漂亮的出生，也可能会不健康，甚至有可能带着严重的疾病出生。尽管如此，你还是在这只小狗出生之前选择了它。因此，神在创造我们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的任何样貌或拥有什么任何东西都没有影响神的拣选。同样，我们现在的不足或缺乏也没有影响神的拣选。神在创造世界以前拣选我们的理由是这样的，今天的经文第四节如此见证：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选择我们不仅仅是为了选择本身，而是为了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人。这句话指的是成圣，这就像一个家庭里 有了孩子，事情并没有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而结束，而是要抚养孩子健康成长，直到可以过上自己可以过上独立完整的生活。使徒保罗在第五章中劝勉家庭生活，特别是关于丈夫，他这样说，5章25到27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家庭当中，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被视为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在童话中，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以结婚为结束，但在现实生活当中情况完全不同。婚后会遇到以前恋爱时没有想到的各种情况。求婚歌有一首大众歌谣，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一节：希望你成为我的妻子，成为我孩子的妈妈。在小房子里，两人一起醒来，在晨曦中亲吻。二节：希望我能为你做早餐，希望每天都能这样开始，在开心时一起笑，在艰难的时候一起分担，入睡前亲吻。副歌：如果你和我结婚，即使成为你的奴隶我也愿意，如果你接受我的爱，我们将永远在一起。这首歌如其标题所示，是求婚时唱的歌，而不是描述婚姻生活的歌。即使希望自己的婚姻生活如歌中所描绘的那样美好，实际生活却是艰难的多。申命记24章提到，一个人新娶了妻子，不要让他去当兵，而是在家里陪伴妻子，使他快乐。但人们常常开玩笑说，男人结婚后不能被派去军队，因为家里已经是一片战场。 过去男人求婚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嫁给我，我将不会让你的手沾水做家务。当然这意味着他会让家庭经济富足，雇佣仆人。但是没过多久，妻子们就会明白这句话的现实实现是用橡胶手套来代替。美好的恋爱可以走向婚姻，但婚姻绝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个新起点上，夫妻会通过彼此的行为和子女这个镜子，看到自己当前的状态有多么不堪，有多么狼狈，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成圣之路还有很长。成圣之路具体来说就是过圣洁和无瑕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看后面无瑕。无瑕是追求外在的完美，可以说是消极的成圣的生活。神要使我们无瑕疵，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是有瑕疵的。查阅字典，瑕疵被定义为物品的缺损或破损的痕迹，某物的缺陷或错误部分，人品行或言行中显现的不足之处。的确，生活中没有缺损、破碎或破损痕迹的人是不存在的，而且生活中没有任何不足或错误的人也是不存在的。品格或言行完全无缺的人也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都是充满瑕疵的人。有时听到曾在教会或通过其他信徒受到伤害的人这样说，没想到去教会的人竟然可以那样做。他们还说，以为教会里的人都很温暖，几乎像天使一样，教会地板上会有天使的羽毛 掉在地上，但实际上到处都是因为彼此推诿而堆积的垃圾。我们非常清楚这个原因，但是因为我们仍然有瑕疵。此外，无瑕疵还与祭祀是献上的祭物有关。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段话当中，重要的两个词是身体和活祭。在旧约时代，不仅在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三个节气中，而且每天在圣殿里都会进行祭祀。当人们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或赎愆祭时，无论是哪种祭祀，都必须有祭物。没有祭物，就没有祭祀。然而，作为祭物，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祭物必须是无瑕疵的。有瑕疵的牲畜不能够作为祭物。即使应该献上的祭物是牛或羊，但如果家庭贫困无法负担，也可以献上如鸽子等不贵的牲畜。但无论多么昂贵的牲畜， 如果缺了一条腿，或身体某部分有严重的伤痕，就不能作为祭物献上。献上无瑕疵的牲畜，意味着献祭者虽然有瑕疵，但希望这只无瑕疵的牲畜一样，要成为一个无瑕疵的存在，献给神。献给神的祭物，另一个条件是必须杀掉才能献上。如果是牛、羊或者鸽子，所有的祭物必须杀掉才能献上。谷物则要磨成细粉献上。然而主告诉我们，我们所献上的敬拜必须是属灵的敬拜，而我们所献的祭物不是死的祭物，而应是活的祭物。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本身应该是敬拜，而我们的身体应当作为这种生活的祭物献给神。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洁净的，我们必须舍己以便可以献给神。将自己作为活祭献上的人的生活，就等同于献上属灵的礼拜。那么什么是属灵的敬拜呢？是否大声呼喊主啊主啊主啊，这样所谓的三次呼唤就属于属灵的敬拜吗？或者在山中祷告院里敬拜，或者是彻夜祷告，就是属灵的礼拜吗？在属灵的礼拜当中，属灵在希腊语当中的意思 logikos， 意思是理性的、合理的。那么如果在生活和敬拜中丧失了理性，那就不是属灵的。而且生活和敬拜当中如果缺乏合理性，也不是属灵的。只是充满感性而没有理性的敬拜，就不是属灵的敬拜。属灵的敬拜是全心全意的敬拜，同时也要能够否认自己。属灵的敬拜可以被看作是我们教会以信仰为目标的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通过这种属灵的敬拜，我们逐渐成为无瑕疵的人，而这样的人的群体也逐渐成为无瑕疵的教会。如果无瑕疵是指外在的完美和消极的层层生活，那么圣洁则是指内在的完美和积极的成圣生活。关于圣洁，我们在第一节讨论圣徒时已经提到过，圣洁意味着分别。这种分别不是指外在的分别，而是内在的分别。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属灵的敬拜，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我们应该不效法这个世代和世俗的价值观，而是通过心意更新而接受改变，并分辨出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真正分别出来并接受改变，那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就必须与世人的不同。世上的人持有世俗价值观的模具， 他们认为拥有更多、更大、更华丽的就是成功的人生，那么认为那就是幸福。然而基督徒就是认为属灵敬拜的模具中追求圣洁和无瑕疵的生活，然而许多基督徒却不愿改变这个框架，只想改变这个面团的颜色，无论面团是白色、红色还是黄色，只要模具相同，鱼饼的形状就不会发生改变。神要求我们不要追求不同颜色的鱼饼，而是要改变模型，这就是接受改变，要心意更新。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虽然可能由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但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内在缺乏属灵原则的框架，缺乏真理和生命的框架。世界上最高的山是珠穆朗玛峰，但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位于日本东南部和菲律宾东部的马里亚纳海沟。如果把珠穆朗玛峰放入马里亚纳海沟，那么它的山顶将会被完全覆盖。如果再把北朝鲜最高的山长白山放进去，山顶只会稍微露出一点。尽管登上珠穆朗玛峰绝非易事，但已经有无数人成功登顶，甚至其中有一个向导夏尔巴已经成为登顶超过20次的人。然而没有人能深入到海洋的最深处。海底下去200米就会变成一片黑暗，并且存在极大的水压。那么在数百米甚至数千米深的海底，是否没有生命存在呢？不是的。并且在那里生活的鱼，那么它们的鳞非常非常的厚。难道它们的鳞像非常厚，像有一米那么厚吗？像铁一样坚硬吗？深海鱼类的身体结构与浅海鱼类不同，它们体内含有难以压缩的油脂和水分，这使它们能够承受高水压。就像把空心的坚硬铁球放到几千米深的海底时会压扁，而装满饮料的铝罐则不会一样。深海鱼类能够在高压环境中生存，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鳞片，而是因为体内的油脂和水分的保护。同样，我们注重外在的修养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要重视内在的培养。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既有像海一样的环境，也有像深海几千米的环境需要面对。我再读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不仅仅需要成为圣洁和无瑕疵，还应当是在神面前成为这样的人。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不仅要让人看到时点头称赞，还要让神看到时也能够 点头称许。创世纪十七章一节，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在75岁时接受了神的呼召，神应许亚伯拉罕将使他成为一个大的民族。然而神的应许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也没有任何实现，因此亚伯拉罕听取了妻子萨拉的建议，使他的使女夏甲生了以斯玛利。这个场景描述如下，创世纪16章15到16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到了创世纪17章，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神在亚伯拉罕生了以斯玛利之后，过了13年才再次显现。这段时间被称为亚伯兰的失落岁月。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神原本是全能的，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信任神的全能，因此他才会生下神所不愿意的以斯玛利，并且神还对他说：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做完全人。这句话具有反讽的寓意，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为止一直在我面前行事，而不是在我面前而且这样全能的神也可以翻译成聪明的神。那么创世纪17章的意思我们可以解释为：亚伯拉罕啊，过去13年的生活并不正确，你和你的妻子为了使后裔繁荣而生下了以斯玛利，但这并不是在我面前行事，我对你显得如此无力吗？我在你眼中如此不够充分吗？我对你是充足的，所以现在你要在我面前正直的行事。之后亚伯拉罕逐渐信任神，视神为全能的神及充足的神，最终他成为信仰的祖先，成为了祝福的通道，祝福本身。我们追求圣洁和无瑕疵的生活标准，始终应以在神面前作为标准，而不是在世人面前。世界一直以来都坚持着一种以眼见为实的世俗价值观的框架，认为眼所见的一切就是全部。如果基督徒或教会也以世俗价值观的框架来前进，那么基督徒和教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他在世上占据高位，拥有许多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教会中聚集了再多的人，拥有再大的礼拜堂，如果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追求世俗价值观的教会已经不再是教会。我们基督徒和教会之所以存在，如果有意义的话，是因为我们拥有属灵敬拜的框架，并朝着圣洁与无瑕疵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 赐给我们所有祝福和属天的福气。早在世界创造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那么让我们迈向圣洁与无瑕疵的生活吧。从基督徒开始遵循世俗价值观的那一刻起，他就会与世界融为一体，失去基督徒的身份。神通过那些只追随世俗价值观、追求圣洁和无瑕疵生活的人来更新世界，成就神的工作。你为什么如此有确信呢？如果神通过向神敞开窗户，追求圣洁与无瑕疵的生活的单一里，来成就了神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在世界创造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将所有在基督里的祝福和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然而，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这个选择本身，而是为了使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人。世界总是充满了世俗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在这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总是悄悄告诉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必须遵循这些价值观。但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应当拥有的是属灵敬拜的价值观，朝着圣洁和无瑕疵的方向前进。就像灰姑娘与王子的婚姻，并非一切的终结，而是她内外都要符合王子妃的标准，才算真正成为完美的王妃一样。愿我们在追求圣洁的生活，即分别为圣和无瑕疵的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愿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教会成为神更新世界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